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诗歌欣赏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要饱含热情和感情的来说，这是我们的诗歌欣赏派。
是在今年我们推出这个以乔治赫伯特的诗作作为开端的这样的一个诗歌欣赏派的时候，心里并不是完全有底。
嗯，但是现在有点底了吧。
是的，我们听到了来自各个方向的听众的回馈。
对。
弟兄姊妹们觉得很喜欢诗歌本身，而且也在找寻这个诗歌的英文啊或者是中文的版本。因为对乔治赫伯特的诗啊有各种各样的中文翻译。
嗯。
我们自己在看这些诗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这些翻译的诗作呢很美，但是不见得适合在广播使用，
不适合朗读。
对，
嗯，
所以你们听到的我们读出来的赫伯特的这个诗呢，是我们自己翻的，我们借着 AI， 我们借着翻译工具，借着很多很多的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诗歌，也借着我们自己对英文的那点理解，我们最终在不偏离诗人本意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把它翻成一个更适合朗读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在做了我们这几期的诗歌分享以后，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哈，其实我们读圣经、读神学、读这种抽象思维的哈，这些理论的读了很多。我觉得赫伯特的诗对于我来讲有点像沧海遗珠。我的意思就是说，哇，他是一个那么闪闪发光的藏在一个角落里，当我把它捧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诗歌就深深的和我的心产生了共鸣。我忽然发现原来还有这么美的诗歌来表达对神的赞美，来表达跟神的心意，可以来把我们人的情感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这样的去述说哈，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的原因是这是神让我们找到的这颗沧海遗珠。
嗯，是这样的，当我们自己沉浸在诗歌里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我们折腾的那些理论啊，那些教义啊，把我们搞得头昏脑胀的有时候啊。当然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两个支柱。
嗯。
一个支柱就是我们在理性上接受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对。
我们在理性上去研究神给我们的逻辑。我们是用人的逻辑在研究神的话语，这是没错的。
嗯。
但是这个逻辑也是神给的，是吧？所以说我们不能完全的就是我只是一个诗意的
情绪化的
灵命的情绪化的。
嗯。
但同时呢，我们要是看我们的这种逻辑下的这种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呢，也是干巴巴的。
嗯。
就像没有油的一个滑轮一样啊，干巴巴的。我们等会儿就要谈谈滑轮了。就像一个没有润滑油的机器一样，总是艰涩的，而且是寿命短暂的。因为确实如果没有灵的感动啊，没有这个超越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话，那我们还是没有完全的领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妙的恩典。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诗歌它是带着想象力的。
对。
而这种想象力会让你更加进入到一个丰沛的意境当中。
你说的很好。还有你觉得一提到诗歌和诗人你会想到一个什么词呢？是不是自由？就自由是不是离诗歌和诗人更近一些？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诗歌呢它是摆脱了逻辑的束缚的。但是它又不是说是完全无序的。
对。
它是超越理性的。但是呢它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表达。它又是完全合乎理性的。
我给它一个感觉，就诗歌有点像个风筝。理性那个绳还吊着它，
还
拉着它。但它会美妙的飞到更高的地方，阳光会照在这个风筝上，折射出来的五颜六色或者是更加美妙的那种形态，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享受。
你这个理解就可以写首诗了。
哎呀，
你晚上回去试试。
可惜我不是诗人。 我们回到这个乔治·赫伯特的这首诗，我们今天要朗读的。乔治·赫伯特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了，其实我们不用再多讲了，因为每期都在讲，
我们就可以不多讲了。
对，因为我们也讲了他所有的诗其实都收集在一本诗集里面，也是他的遗作，叫做圣殿。
是的，因为诗人的诗作是在诗人被主接走之后才被大家接受的，所以你任何人也没有机会去采访一下这个诗人本身，说您这首诗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完美艺术的表达，就是我把我的留在那里，一笔都不改了。你们觉得它是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表达呢？否则就像咱们小时候写作文似的，写完老师一看，老师说哦，你这个地方描写有点太干巴了，你这个地方借贷有点不成功，你就改来改去改好几稿，这是一种写作的方式。但是我相信无论是画作还是诗作，可能都是要到诗人和画家当时的那个完整的情绪的表达。
对，好，那我们两个外行哈，就不要再
瞎比划
瞎说，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原谅我俩哈，我们俩真是有感而发。回到今天我们要朗读的这首赫伯特的诗《华伦》，我们来先欣赏一下这首诗的配乐朗读好吧。
华伦，乔治·赫伯特。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手边放着一杯满满的福分，他说，来吧，把我们所能给的都倾在他身上，让那散落在世间的万般丰富都收拢在这小小一生里。于是力量掀开了路，接着美丽开始流淌，然后是智慧、尊荣、喜乐都从福分的杯里倾泻下来。几乎要到尽的时候，上帝却停了下来，他看见在他一切宝藏的最底部还躺着一样安息。他说，若我连这个宝贝也赐给这受造之人，他就会只敬拜我的恩赐而不敬拜我，他会安享在大自然中而不归向创造自然的神。如果那样，上帝说，他和我就都输了。所以其余的都给他，只是让他在安息这件事上始终带着叹息与不宁，让他富足却疲惫，好叫他至少若不是被我的良善引来，也能被疲乏翻腾着抛回我的怀里。这首诗呢，在准备的时候，我把我自己对这首诗的感受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初步的译稿啊，发给 Helen。那 Helen 她看完以后，她说她真的觉得太棒了，
太美了，
她觉得这首诗太美了，太深刻了，
对。
这首诗值得好好的解读。
对，说真的，我刚开始拿到就是网上找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在想，华伦这么机械吗？这个乔治·赫伯特是不是有问题啊？他怎么看到一个华伦会想到写一首敬拜上帝的诗？我完全不知道他会从哪个角度进去。
是，
于是我赶紧展开来读。读完以后，哇，我就觉得诗人的心窍果然是通达的。
是，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华伦这个词本身是什么意思吧。如果你看到这个诗作呢，你再根据整个诗的意思呢，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他起了一个名字，
对，
和那个诗意远方完全无关的名字，是一个很工程的很机械的名字，叫做华伦呢。
因为华伦他实际上在这首诗中没有直接出现。
对。但是他这首诗的意思 它是一个转折了，他就说上帝是把很多的美好都祝福，
嗯，
都赐给人啊，但是上帝依然让人没有得到安息。
对，
也就是说人在很多的时候还是在不安之中的。
我们先把华伦这个解释放到后面，我们先讲一讲这首诗的一些双关语的艺术啊，或者是这个创造论、啊、
好，我们先解释一下这首诗，
对、
再来最后给大家点这个 题,
这个题
为什么叫华伦。
对、哎，这首诗一开始讲到的像是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
是、
当然它不是圣经啊、
嗯、
可是它这里头你知道吗，它引用了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人的时候那个有一句话，哎，当然英文版本的哈，因为赫伯特是英国人嘛啊。
对。
就是一章的26节，我们中文翻译成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嗯。
就这一段哈、
嗯、
你如果做版本对照的话，你去看英文的新国际版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写的就是 Let us make。它前面是这个。这个华伦的英文这一句就是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来吧，把我们所能给的，这个来吧，把我们所能给的，
嗯，
就是 let us make something、
哦、
对，一样的。所以他这个语句读熟读圣经的一看你就知道这就是创世纪中出现的这个语句。
对，海伦刚才说诗作本身不是圣经，你不能按着圣经去一对一的对照。
对，嗯，
诗人的意思就是我要给你们叙述的这个场景就是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那个场景，他用了同一个词，
对，
你一下就会回到你读的那个朗朗上口的那个圣经原文里。
是的，就是 let us 这个是直接指向创世纪中上帝造人时的那个口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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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读创世纪有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过照着我们、嗯、
对，
所以说在这里他依然用了我们。
对，所以这个我们显示的是三位一体神的这种内部的圣爱的关系的流淌、
嗯、
对吧、
嗯、
所以你在这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乔治赫伯特他要这样子说，说来吧，把我们，仍然是把我们、
嗯、
这又把我们带进了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圣父圣子圣灵的爱的关系当中。
嗯，
而且是他们一起来决定一起来做的，他们决定了一件事，就是把万般的丰富都倾在他们要创造的这个人身上。
是，我们大概从整个诗作上跟大家顺一遍这个诗要表达的意思吧。
嗯，
最开始的一个场景就是上帝要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一个非常拟人化的比喻，他说上帝手边有一个杯子哈。
嗯，
因为我们也经常用杯来代表上面的，那么杯子里都是福分啊，上帝要把这些福分一起赐给这个人。上帝的原意就是要把这个世上所有的万般的丰富都收拢在这小小的身体里。这是第一段哈。
嗯，
第二段呢他描述的是上帝赐福的过程，他写的非常非常形象。
嗯，
他真的是拿出一个杯子，他说先倒出来的是力量，然后接着就是美丽开始流淌，然后是智慧尊荣喜乐都从这个杯子就倾泻下来了。
你知道这一句话让我想到哪句经文了吗？就是在圣经雅各书的3章17节说、
嗯、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嗯，也就是说他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蒙福的状态啊，就是上帝拿这个杯子就像高人一样哈、啊、就把那些美好都倾注在人的身上。然后如果你知道这里头倒出来的并不是黏黏的油，而是力量然后美丽智慧尊荣喜乐，那都是几乎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哈。
对，
哎，然后诗作的巧妙之处就来了，这时候突然就转折了，他说几乎在倒进的时候上帝却停了下来。
哎呦，这上帝想啥呢？
上帝没计划好吗？说上帝看见在一切宝藏的最底部还躺着一样，就是安息。
嗯，
就是上帝原来准备连安息一起都赐给人的、
嗯、
但是神停下来了。
嗯嗯，
我们等会儿再来解释，神是小气吗？神是爱我们不够吗？
嗯，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哈？
嗯，
我们先把这个诗给大家顺一遍，然后接着上帝就说了，说啊，如果我把这个宝石啊也给这个被造的人的时候啊， 那他最终就会转向一个只对我的礼物、对我的恩赐感兴趣，而忘了去探究真正的神。也就是人会在恩典之中迷失，人就会忘了那个赐恩典的神。诗作的原作说，上帝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和我都失败了。我们在这儿把它给改成他和我都输了。我昨天在翻这一句的时候很犹豫，我们不能把输放在
上
帝的身上，
上帝的属性上，
是吧？那失败更不能放在上帝的身上。其实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说，那就达不成我造人的目的了。怎样就达不成神造人的目的了呢？就是人只是享受在神赐的恩典之中，而忘了赐恩典的神，那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人与神同在。
对，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头真的是翻起了很多的赞美哈。为什么？因为这就让我想到我们还是要套回我们的神学哈。
是的，
就是我们的神论。当我们说神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在圣经启示他自己全善、全美、全知、全能，对吧？这是我们对神的属性的描写。而且我们刚才读的那些力量啊、美啊、智慧啊、尊荣啊、喜乐，其实这些美不美，这些都是绝对的美，但是这些都不如上帝自己美，
是的，
和自己完全，
是的。
可是这些都是一个我们爱说的是溢出效应哈，有点像我们经常用父亲给孩子礼物一样，
是的，
父亲会给孩子很多礼物，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只是想着礼物，
对，
却忘记来到这个父亲面前的话，这个父亲的心该多失落啊。
是的，神在这里说他和我都输了，这是很逆人的一个说法。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被造的成了一个次品，那对这个造物主来说，他的创造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还想到哈，这就也带入上帝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就是假的偶像。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是好的，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把这些溢出的当成神的话，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圣经中有一句话叫什么，我们把别神当神的话，他的愁苦就必然加增。就是人性的这个败坏会把好东西扭曲或者异化。
对，在最后一段整个是上帝的一个独白啊，上帝就说我把所有的都给他，但是在安息这件事上呢，始终带着叹息与不宁，也就是说安息并没有完全的赐给他。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到底得不得安息哈。那么神说我让他富足，但是在富足中总有疲惫。我们今天看看难道不是这样吗？按照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
是
人们还谈不上富足。那么现在同样是在英国，一个正常人他摄入的蛋白质以及他穿的戴的他开的车，那比那个时候不知道富足了多少倍。但是现代的人依然疲惫。我觉得真的是诗人这个洞察力简直是太棒了。
对，
然后他让神说话，他让神说我要让人富足但疲惫，为什么呢？好叫他至少若不是被我的良善引来，也能被疲乏翻腾着抛回我的怀里。这是最感动我的一句，我觉得这是这首诗的最高峰。就是上帝的一个最终的心愿是让你回到他那里。上帝用一切办法，如果我用一个良善还不足够把你吸引过来的话，我让你还有不足，我让你在这个世界疲乏
还有缺乏，
我让你在这个世界甚至充满苦难的时候，
对，
你回到我身边来。上帝的最终的目的是你回到我的怀里来。这个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这样的一个结尾结局。
对，这也就是苦难神学的一个意义所在。我当时看这个抛回，我说怎么会用一个抛呢？抛线啊啊！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就点了那个滑轮的意思了。
是的，是的。我们这是可以去解释这个，
对对对，
开始留下来这个谜题，为什么叫滑轮了？
对，
滑轮是什么？还有你是搞机械设计的哈？滑轮
我不是搞，我是学
啊。你是学机械设计的哈？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会觉得滑轮是装在旱冰鞋上的，或者是装在小车上的。其实滑轮我们在中学物理中都学了。滑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改变力的方向。
是。
不管是定滑轮还是动滑轮。你可以想象在屋顶上装着一个滑轮。然后一个绳子，这边人拉，那边就 有一个重物就会被拉起来。
你就这样想吧，你都有点复杂了。咱想一个，就是水井，以前人打水井，
露露啊，
对，是不是上面有个滑轮，然后这边有个桶掉到水井里面，
对对对，
然后人透过拉滑轮的这边的绳子，
对，
把这个桶给举起来，
对
吧？这首诗呢，赫伯特的这首诗呢，他真的妙就妙在这里，他借用一个物理学上的比喻，就是什么，就是滑轮的作用是通过一端的下降，来提升另一端，对吧？
就被抛起来了。
对，就是这端降了嘛，这端就起来了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这首诗刚才我们读的最后一句，他就给我们了这样的一个想象，就是什么，人的疲惫和不安其实就是下降的重物，
是的，
恰恰成为了将人提升到上帝怀抱的一个
动力。
对的，
你可以更加开放你的思维，你在这个世上遭受的苦难，你在这个世上面对的困难，
对，
你的不幸遭遇，都是向下的力量，但是有这样一个滑轮，最终他会把你抛向神的怀里。
对，
神的怀里是什么？是安息啊！这就是这首诗的美妙之处。
对，
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在这个诗中开始表述的这样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啊，就是说上帝拿这个杯子往下倒，那你把安宁也倒给人就好了嘛。那其实诗人的意思是这样的，诗人的意思是说，人如果得了安宁，人就会在神的恩典之中忘了神，因为他安安心心的在那个恩典之中了，是吧？他就在那里头躺平了，睡着了。但是上帝让你的心里头有不安，让你的心里头有叹息呢，也就是说，即使你在非常富足的状态下，人依然是有不安的。
这个听起来好像上帝有点故意的把那个在瓶子最底下的东西不给我们。
我认为就是故意的。
为什么
这种故意呢？神是有着更深的一个目的的。
对的，
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人回到神的怀里，而不是把人给发射出去就拉倒了。所以说，人和神同在是神的一个终极目标。
那我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解读一下这句话哈，就是神好像没有把安息给我们。我想到了这个奥古斯丁，他在他自己的忏悔录，他最开篇有一句名言哈，几乎就是这个华伦这个首诗的灵魂注脚。我自己理解哈，奥古斯丁是这样说的：说主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得安宁。
Amen,
你知道吗？这个对，这是奥古斯丁的视角，他是这样想的。他说，正是这种不安，使得奥古斯丁自己浪子回头啊。我们都了解他的这个经历哈，他曾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异教徒，
对，
然后生活还放荡，
对，
又诡辩。三十多岁的时候，神感动他回到神的怀里，所以对奧古斯丁而言，不安是我们人性的真相。
没错。
我们很爱说真相。
我觉得诗人抓的真是太微妙了。
对。
因为我们以前在神学里面没有过这样的总结，就是说唯有不安是神没有完全赐给我们的。其实我们来看这首诗，我们不能简单的诗人是为了让这个东西更生动，他就说从一个杯子里倒出来，有些东西没给你，有些东西给你了。那我们今天就直面这个问题。神没有把平安给我们吗？给了。在这个世上也给了，但是你怎么就能得平安了呢？你说啊，我有更多的钱，我有了更多的力量，我有了更多的智慧，我有了更漂亮的外表，就有平安了吗？没有。在这个世上，只有你和神同在的时候，只有你归向神的时候，你就归入平安了。所以说，从诗人的这个诗作里，没有从那个杯子里倒出来，但是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他就在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那如果我们归向神的时候，平安才会归向我们，
对，
而不是其他的恩赐。
是，所以赫伯特呢，他把这种不安就放在了他认为是上帝创造之初的设计当中。
是
那个奥古斯丁认为不安是我们人性的真相嘛，对吧？所以在赫伯特的视角里，上帝就不是那个被动的等待人发现不安的上帝，而是主动的在人的基因里扣留了安息这一环，使得我们可以去寻找，因为真正的安息是在上帝的里面。
对。 对，其实诗歌过多的解读是没有意义的，诗本身的美是不可能被解读者解读出来的。
我们的解读其实不是解读了，是我们自己有感而发了。
我们分享一个感受而已。好，那我们还是请大家回到诗歌中，再一次的听一遍这首诗歌的中英文朗读。
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华伦，乔治·赫伯特。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手边放着一杯满满的福分，他说，来吧，把我们所能给的都倾在他身上，让那散落在世间的万般丰富都收拢在这小小一身里。于是力量掀开了路，接着美丽开始流淌，然后是智慧、尊荣、喜乐都从福分的杯里倾泻下来。几乎要到尽的时候，上帝却停了下来，他看见在他一切宝藏的最底部还躺着一样安息。他说，若我连这个宝贝也赐给这受造之人，他就会只敬拜我的恩赐而不敬拜我，他会安享在大自然中而不归向创造自然的神。如果那样，上帝说，他和我就都输了。所以其余的都给他，只是让他在安息这件事上始终带着叹息与不宁，让他富足却疲惫，好叫他至少若不是被我的良善引来，也能被疲乏翻腾着抛回我的怀里。
The Pulley by George Herbert. When God at first made man, having a glass of blessing standing by, let us, said he, pour on him all we can. Let the world's riches, which dispersed lie, contract into a span. So strength first made a way, then beauty flowed, then wisdom, honor, pleasure. When almost all was out, God made us stay, perceiving that,Alone of all his treasure, rest in the bottom lay. For if I should, said he, bestow this jewel also on my creature, he would adore my gifts instead of me, and rest in nature, not the God of nature, so both should losers be. Yet let him keep the rest, but keep them with repining restlessness. Let him be rich and weary, that at least, if goodness leads him not, yet weariness may toss him to my breast.